们一开始低头先有个祷告。是的，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啊，如果没有你，主，我们今天还在死亡罪恶的里面，主啊，如果没有你，主，我们今天还是活着没有盼望，没有力量，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盼望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亲自来鼓励我们，主，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自己的同在，主啊，也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再次听见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够再次被你点活过来，主，我们求你，主啊，能够用着这一点点的时间，主啊，用着你自己的话，主，你再次成为我们的激励，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给你，主，你用宝血洁净我们，主啊，也用你的膏油来涂抹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朵，主啊，能够听见你自己对我们说的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感谢主哈，虽然今天天气比较冷哈，但是盼望我们的心因为唱着这首诗歌看见主的爱，我们能够里面是火热的啊。那我最近一直在和大家在交通约书亚记啊。那上次呢，我们有讲到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啊。那约书亚记第一章呢，是讲到神怎样借着三个应许来坚固约书亚。因为我们知道说，当摩西被主接去以后呢，约书亚他要独自担当领导以色列人的重任，在这么大的重担的底下呢，他也胆怯，他也惧怕了，但是神却鼓励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我必与你同在，并且神告诉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你为业，并且神告诉他说，只要你谨守遵行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那当约书亚听见神的应许的时候，他的重担呢也就卸了下来。于是呢，他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说，你们要准备好，我们要在三日之内呢要过这个约旦河。那在他们过约旦河之前呢，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第二章里面拉合和两个探子的故事。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一起如果你有圣经翻到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要把第二章整章都读一遍。我们请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约书亚记第二章。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去追赶，就必追上。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他们性命不死。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追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我们接着翻到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11章31节，我读给大家听。希伯来书11章31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们再读一段，就是在雅各书2章，雅各书2章24到26节，雅各书2章24到26节。好，我们如果翻到一起来读24到26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最后读一段，是在马太福音1章。马太福音1章5到6节。马太福音1章5到6节，我们找到一起读。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在这里。刚才我们读了新约里面和旧约里面关于拉合的这些的经文。那我们知道说，在约书亚这第二章里面呢，他的主要的人物呢就是这个妓女拉合。那为什么在希伯来书和雅各书里面都称赞拉合是一个信心的榜样呢？所以如果你读了第二章里面的故事，你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在第二章的里面，我们看见说约书亚呢，他在攻打耶利哥之前呢，他打发了两个探子呢，到耶利哥城去探听虚实。因为耶利哥城是他们要进入迦南的遇到的第一所坚固的城。所以呢，约书亚呢，他为着能够更多的知道敌军的情况呢，他派了两个探子呢，就去打探。那你看到说这两个探子呢，他们进了耶利哥以后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妓女拉合的家中。那我们知道在那样一个场合呢，你知道说什么人都有，三教九流的人呢，什么人都有。那他们觉得呢，应该是在那个地方呢，能够探听到更多的这些关于耶利哥城的情况，所以呢，你看到说，当他们去的时候，但是呢，很不巧的是呢，他们呢，最后被人发现了。 啊，有可能呢是他们长相长得跟这个耶利哥人不太一样，啊，也许呢是他们的口音呢把他们给暴露出来了。那结果呢被人发现以后呢，耶利哥王呢就派人要去捉拿他们。啊，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呢，啊，拉合呢他不仅掩护他们，最后呢还帮助他们逃跑。啊，但是呢有一个交换条件，啊，那就是当以色列人攻下耶利哥的时候呢，要保护他一家平安。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呢会称为信心之举呢？啊，那我们要知道说拉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不是以色列人。啊，我们知道说他是在耶利哥里的当地的耶利哥人。啊，我们知道说耶利哥人呢也是在神要求以色列人呢要灭绝的迦南七族里面的一支。啊，因为我们知道迦南七族呢，他们在迦南地上，他们在那里拜偶像，他们行各种邪淫的事情，是神要来审判的。当他们要听说以色列人要来攻城的时候呢，啊，这些耶利哥人呢，他们虽然心里害怕，但是呢，他们还是想靠着这些坚固的城墙呢来抵挡以色列人。啊，他们对以色列的神呢是既惧怕呢又不肯悔改。啊，他们想在那里顽抗到底。但是你看见在耶利哥城的里面呢，只有拉合他一个人呢对这以色列神呢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当耶利哥人对以色列的神在那里又惧怕又慌张的时候呢，你看见拉合的心里呢却对神有一个渴慕。因为他知道这位神呢不仅大有能力，而且他还是掌管万有的神。因为在第二章里面拉合他承认说，他说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如果你去看原文呢，他是讲到说你们的神不仅是天上的神，也是地上的神。他不仅相信这位神，他也盼望呢也能够得着这位神的拯救。因为他知道这位大有能力的神，他要来审判这个罪恶的城市。因着他这样的信，你看到说两个探子呢就给他一个得救的凭据，叫他呢把一条红色的绳子呢绑在窗户上，他就能够得门拯救。那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的那个晚上，也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呢，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杀一只羊羔，然后要把羊羔的血呢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当击杀长子的那个灭命的天使要来到每一个房屋的时候，他看到这个血的记号的时候呢，他就从那个家里面呢他就会越过去。那在那个房屋里面的以色列人呢就能够保存性命。那我们知道说这是主救恩的一个预表。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神圣洁的羔羊，他为我们的罪被杀，因着他的死，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呢都能够免除神的审判。那我们看见拉合的红绳子呢也同样是神这个救恩的预表。因为他和那两个探子立了约，他相信这位以色列人的神呢是一位真神，他也盼望能够得着这位神的拯救。就是因为这样的信心，他把一条红色的绳子呢绑在窗户上，就保全了他一家人的性命。如果你在座的话呢，你还没有信主的，我盼望呢你也能够和拉合一样，你也来相信，也能够来得着这位神的拯救。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世界和当时的耶利哥呢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比当时的耶利哥城呢还要再堕落，还要更罪恶。虽然你看见现在好像科技越来越发达，你看见物质越来越丰富，但是当你去看我们的道德的时候，你去看人心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社会的道德呢是越来越堕落，你发现人心呢是越来越诡诈，你看见这个世界呢其实和耶利哥城一样充满了罪恶，一样有一天要来接受神的审判。如果你愿意来相信这位真神，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的宝血呢也能够拯救你，你也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福分。你看到说当我们接受了这位主，我们相信了这位神以后，当我们 信主以后呢，我们是继续活在罪的里面呢，还是我们要有不一样的行为？啊，有的人你看到说他虽然他嘴里说他信主了，但是你发现呢，他的行为呢和不信主的人呢没有什么两样。啊，如果你这样说你信主，那这样的信是不是真的信呢？啊，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对你的信呢可能要打个问号。啊，那我们刚才在读雅各书上说，他说如果我们有信心就一定有行为，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就像没有灵魂的身体是死的一样。啊，你发现有生命的东西它一定会生长的，它一定也会显露出来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有时候看到，啊，在一个，石头缝里面，啊，你看见说有一棵的小草，它很顽强的就这样长出来，甚至呢它把这个石头呢都挤出一条缝出来。你看到说只要它有生命它就一定会生长，不管在它面前的拦阻有多大。但是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些基督徒啊，他信主呢好像在搞地下工作一样。啊，为什么呢？他只有星期天呢他才来到教会呢跟组织见个面碰个头。啊，然后呢回到家里呢，然后回到世界上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他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啊，你看到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要有信心，我们还需要有行为。那拉合有哪些的行为呢？啊，你看到希伯来书和雅各书说他因着信接待并且搭救了两个探子。啊，你知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如果他被人发现的话，他就成了叛国贼。啊，他就一定会被抓住，而且呢一定会被处死的。所以你看到拉合的这个行为呢，他这个举动是要付上甚至一个生命的代价。因为呢他如果要相信这位神呢，他就需要与罪恶断绝，啊，他就需要与一切他所拜的那些偶像来断绝。他不仅要离弃罪恶，他而且要离弃偶像，他要来归向神。啊，那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没有离弃罪恶呢？啊，我们有没有离弃偶像呢？基督徒对罪呢应该是要敏感的。啊，当我们犯了罪以后，你会发现说我们的里面没有平安。啊，你发现说我们的里面呢，良心也会在那里提醒我们，也会圣灵也会在那里责备我们，直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认罪悔改，你发现你里面才重新能够有平安，也才能够重新有神给你的喜乐。啊，你看到说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光景。那你看到拉合呢，他另外一个信心的行为是什么呢？他能够因着信把他的福音呢传给他的家人。当拉合得救以后呢，你看到说他没有光想到自己，而是呢想到他的全家，并且呢把这个福音呢传给了他的全家。啊，那我们不知道拉合呢他为什么会去当妓女。啊，也许呢是出于贫穷，也许呢是出于被迫，但是你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怜悯人的人。啊，他对人有一个怜悯的心肠，并且呢他和家人呢一定有一个好的关系。啊，要不然呢当他回去向他的家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他的。啊，当你看旧约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人叫罗德。啊，那有一天天使要来灭绝这个索多玛的时候呢，罗德呢就去劝他的两个女婿呢跟他一起呢逃出索多玛。但是呢他的两个女婿呢没有一个相信他。但是你看见当拉合在这里劝他的家人来相信这位神的时候，啊，他们家的人呢跟他一起呢相信了这位神，并且呢得到了拯救。所以我想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对我们的家人有一个福音的负担？啊，你有没有传福音给你的家人呢？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的妈妈来到我们中间，啊，然后我就跟他有一些的交谈，啊，我就问他说，哎，你是怎么信主的？啊，他说，哎呀，他说我儿子回去以后跟我传福音，我就相信了。啊，我说这么好，我说人家跟你讲，你儿子跟你讲一讲，你就相信了。他说是啊，他说我儿子从小呢就非常的听话，而且他很正直，啊，他做的事情呢，他讲的话呢，我一定相信的。 哎，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儿子真的在他的妈妈面前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啊。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家长所有的父母都是这么的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姊妹老姊妹一样的啊？你看到有的人的父母呢，他们是非常的刚硬的，有的家人呢，你跟他讲了再多他都在那边拒绝，甚至说你再讲下去我就和你甚至要脱离关系了啊。那碰到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们就不好像就不理他了呢？还是说我们因着他灵魂的缘故啊，我们在那里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啊，盼望他们有一天也能够来认识这位真神，也能够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啊。因为你看到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审判要来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说这个审判是要把他带到地狱里面去的啊。因着如果你要对你对他有一个真的爱，你就会为他的灵魂来担忧。所以你看到有一个救世军的创始人，他曾经他就对底下的这些弟兄姊妹说，他说我巴不得你们有五分钟甚至是一分钟把你们放到地狱里的时候，当你们回来以后，你们就会很迫切的向你们的家人去传福音，向你们的朋友去传福音的。因为你知道说地狱是多么的可怕啊，没有一个人愿意在那里待上一分钟的时间。所以如果你真的对你的家人有这个灵魂的负担啊，你要迫切的为他祷告，即使他现在还不愿意来接受主，你都要为他的灵魂在那里迫切的代祷啊。如果有一天你看见说因着你的祷告神要来救他啊，所以盼望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是自己得到这个救恩，而是要把我们的救恩传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传给我们身边还没有得救的人。那拉合还有什么样的行为呢？你看到说拉合他因着信他与基督联合，拉合呢他不仅在窗户上呢系一条红绳子，他也躲在房子的里面一直等到这个拯救的来到。拉合躲在房子里呢，就好像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他们躲在房子里一样啊，也好像挪亚呢他躲在方舟里一样啊。你看见说房子和方舟都是在那里预表基督，你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你才能够逃过神的审判啊，你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你才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平安。你不仅在得救的时候你要住在基督里啊，你得救以后呢你也要住在基督里，因为你看见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与主联合的生命。你什么时候离开主呢？你看见你就落在仇敌的权势的里面。我们前一次讲到，你看到说迦南地的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图呢你看到说他讲到说这个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什么时候你一出到这个迦南地的外面，你看见说你就落在仇敌的权势的当中。你看到在迦南地的南边呢有埃及，在它的东边呢有亚门有摩押啊，在它的北边呢是亚兰和亚述，在它的东边呢是象征着这个死亡的大海。所以你什么时候你一离开基督，什么时候你一离开这个应许之地，你就看见你就要落入仇敌的范围的里面啊，你就要落入仇敌的诱惑，落入仇敌的网络当中。所以你看见说我们需要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需要时刻与主相连。所以当你看到拉合他有这样这些的行为的时候啊，你看见说这些行为是由他的信心所带出来的。有信心就一定有行为啊，因为呢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啊。如果呢你是像我刚才讲的一直是在做地下党的啊，你要悔改在主的面前啊，你要学习在生活的里面呢来为主来做见证。那另外一个我想我们可以从拉合的身上学习到的东西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每次圣经在提到拉合的时候前面都加了两个字啊，叫妓女拉合。那我以前在读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想，为什么他每一次圣经里面提到拉合的时候都要提到他这个不光彩的过去呢？我们不是常常说一信了主以后呢就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吗？啊，为什么呢还要老是旧事重提呢？啊，你看到说不错，圣经里讲得很清楚 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以往过去所有的罪呢都被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成为一个新人，我们以后呢一举一动呢都有新生的样式啊。你看见这个是真理啊，但是你看见这是真理的一面啊，那真理呢还有另外一面。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当你信了主之后呢啊，你里面呢因为对主的爱啊，因为你对主的感恩，你里面呢就有一个志向，你要来讨主的喜悦啊，你就要在那里立志，你说我要照主的命令，我要照圣经的教训去行啊。尤其呢是那些对主很认真，在主里面很有追求的这些弟兄姊妹。但是我不知道你这样立志的结果是如何啊。我自己的经历呢啊，就是呢常常失败。你发现呢有一些的习惯是你很容易就改掉的，但是呢总有一两个软弱的地方啊，你在主的面前呢是常常立志呢，但是常常失败。失败一次呢，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我可能是我不够努力啊，下次呢我再努力一点，我意志呢再刚强一点啊，那也许呢下一次呢你坚持的这个时间呢可能会长一些，但是你发现最终呢你还是以失败告终啊。有时候呢你甚至失败到一个地步，哎，你觉得说我自己都没有脸来到神的面前啊，为什么我这样常常立志常常失败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徒正常，当我们来追求主的时候啊，你有时候遇到的这个经历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的话，那说明你可能还没有好好的来追求主啊，或者呢你呢非常的得胜啊，你从来不会有这些的问题啊，那我觉得说你应该要在那个见证聚会的时候上来给大家好好的做见证啊。你看到说我们为什么会常常失败啊，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还没有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本相啊，我们没有看清我们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不过是另外一个妓女拉合。圣经上说在我们里面，就是在我们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如果我们一直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讨神的喜悦，你发现说到头来就是失败啊，并且你要一直失败到一个地步，你才会对主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啊，如果不是你来帮助我，我没有办法得胜啊。有个姊妹她跟她等她信了主以后呢啊，她就在主面前有一个立志啊，因为她跟她的丈夫呢常常吵架，因为她丈夫呢一回到家啊，就是打开电视，要不然呢就拿起电脑呢在那边追剧啊，然后呢家里的事情呢也不帮忙，然后这个姊妹呢每次呢都跟她的丈夫吵啊。信了主以后呢，她就有一个立志，她说我要来学习这个饶恕的功课啊，然后呢她就拿了一个本子，然后呢每一次呢他说我要饶恕我弟兄的时候呢，我就要把它写下来啊。第一天呢他就写到说他今天没有帮我洗碗啊，我饶恕他了啊。第二天呢他没有帮我烧饭，我也饶恕他了啊。第三天他呢又在那里看电视了啊。第四天呢没有陪孩子读书啊。到第七天的时候，当他回到家，他工作很累，然后那天呢他丈夫呢在家里休息，当她打开家门的时候呢，她看见她丈夫呢又是躺在沙发上呢在那里来看电视，在那里追剧啊，她一下子呢那个火就爆发出来了，然后呢又是跟她大丈夫呢一顿大吵啊。吵完以后呢，她回到主的面前，她非常的后悔，她说，主啊，为什么我就得胜不了，为什么我就不能饶恕她啊。主就跟她说啊，她说你的饶恕是什么样的饶恕，你的饶恕呢是写在本子上啊，我的饶恕乃是你要忘记啊。他主说你的饶恕呢啊是七次啊，我的饶恕呢是七十个七次。你的饶恕呢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我的饶恕呢是要靠我的能力在你的里面啊。我们常常呢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在那里饶恕人啊， 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在那里呢想要去得胜，但是你看见我们常常呢越是要在那里靠着自己力量的时候呢，你要去忍耐呢，最后呢你就忍出胃病了，你要在那里爱人呢，你最后爱的呢你咬牙切齿，但是主有一天要让我们看见所有的这些的力量一定要从主而来，主要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要不看自己，我们乃是要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看到说我们常常呢，我们对神呢有两种不正确的认识，一种的认识呢，是我们常常对着神，我们觉得说神整天都在考我们，我们觉得神是在给我们有一个考试一样，我们觉得呢，哪一天我们考得好一点，我们做得好一点，我们哪一天照着神的要求做了，我觉得呢，神呢他就会多爱我一点。尤其是我们像我们这个中国的父母，你看到说孩子呢考试考得好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边，一直在夸奖，在表扬他，什么时候呢回家呢他拿了一个 B 没有拿个 A 回来呢，你就在那边说，为什么今天拿了个 B 呢，班上到底多少人拿 A 呀，你看到说孩子从小我们就给他一个观念说，你一定要考得好，你一定要做得好，爸爸妈妈呢才会爱你多一点。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理解也是这样，觉得只要我做得好呢，神就会多爱我一点。那另外一个不正确的认识呢，是讲到说我们把我们跟神的关系看成是一个交易的关系，我只要照着神的要求做了，神你就一定要祝福我，如果你不祝福我呢，你就不够意思，只要我每个星期呢我有10亿的奉献呢，你就一定要祝福我生意兴隆，你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祝福我呢事业能够顺利，那神是不是要跟你做一个这样的交易呢？我觉得一个弟兄他讲得很好，他说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让神多爱我们一点，我们也不会因为犯错而使神呢少爱我们一点。你看到说神不是一个严厉的考官，神呢他也不是一个和你交易的商人。你看到说神为什么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而多爱或者少爱我们一点呢？因为神给你的爱是完全的爱，神已经把他的爱完全的给你了。在罗马书8:32，罗马书8:32里面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看到说神已经把他的爱子已经都给了我们，他就没有留下什么好处他不给我们。你发现说如果我们对人好一点的话，他可能会多爱我一点，但是呢你发现神不会，因为神给你的爱呢是完全的。所以你看到说我们不是要做好去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是做好呢让神能够让神呢多爱我一点，而是因为神爱我，所以我愿意去做好，我愿意去遵行他的旨意。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因果颠倒过来，你不能做好呢去讨神让神多爱你一点，而是因为神爱你，所以呢你里面有个心愿，你愿意去爱主，你愿意去讨他的喜悦，并且呢你要看见说你能够做好呢也不是你自己的功劳，乃是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能做好是主生命在你里面的流露，不是你自己的功劳。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说如果你要靠自己去做好的话，你会发现说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要失败，而且你要看到说我们也不会因为犯错，甚至我们说的更多一点的话，也不会因为我们犯罪而使神少爱我们一点。但是我想你不要误会，以为说这样你就可以随意去犯罪。你看见说正是这个完全的爱，正是这个不离不弃的爱呢，让神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呢，他来管教我们，他来挽回我们。因为你看见说基督徒犯罪呢，不是一件痛快的事情，而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正是因为神爱你，他不愿意你落在罪中，所以他要来挽回你，他要来管教你。 所以如果你能够正确的看待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你做不好而整天在那里担心呢神不高兴，你也不会因为呢你自己做得好一点呢你就在那里沾沾自喜，最后呢就变成一个法利赛人。只有当你在真实的认识自己的时候，你才不会自卑，因为你知道说虽然我屡屡失败，但是神对我的爱呢他不离不弃，他要用他的爱来充满我，而且他要成为我得胜的源泉。而且呢你不会骄傲，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如果你离开主，你和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你看到说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拉合的时候，他前面都加了两个字，说他是妓女拉合。因为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的本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仅是得救的时候是那样，你得救了以后还是需要依靠主的恩典，这样你才会发现除了主，离开主，你真的不能够做什么。只有这样你才发现说我们这个人才不会骄傲，我们这个人才不会认为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功劳。所以你看见这个是真理另外的一面。所以当你看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主耶稣家谱的时候，你会惊讶的发现拉合呢他居然也在主耶稣的家谱的里面。你看见拉合呢他不仅因信得救，他竟然呢也成为了大卫的祖先，并且与我们的主呢是有关系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奇异的恩典。拉合呢他本来是一个外邦人，他本来与神的救恩是无份无关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他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他甚至能够 成为神永远旨意里面的一部分。你愿不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呢？你如果愿意的话，神也能够来使用你。并且你从这个家谱的里面呢，你还可以看见，你看见说神从来不隐瞒人的软弱。当家谱里面提到所罗门的时候，他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你看到说他一下子就把大卫的罪呢显明在人的面前。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说为什么我们要把大卫这个不光彩的过去要提出来呢？如果圣经只记载大卫好的一面，不是更能够激励人吗？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小时候我们读书，我们受教育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所有英雄人物呢都只有光辉的一面，那些软弱甚至不好的一面呢我们从来不提，甚至呢就只是一笔带过。但是你发现呢神从来不搞这一套，圣经里面既称赞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指出了他撒谎的软弱，既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也把大卫犯罪的事实呢写得一清二楚。新约里面的彼得、保罗，我们看见神都是一样，因为呢神从来不搞个人崇拜，他真实的记载了每一个人的光景。爱主的一面我们需要去效法，失败的一面呢需要我们去警醒。神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呢是完全人，什么时候我们一离开主，我们就是犯罪，我们就是失败。曾经有一次，以前在我们在利肯的时候，有个弟兄他就拿了一本这个属灵伟人小传，他就拿过来，他来找我，他说这本书里面有个不太好的地方，最好不要放在那里。我说这个属灵伟人小传，如果你到我们图书馆看哈，我们有很多这个属灵伟人小传，那是很多以前的属灵伟人把它写成一个小册子，然后呢你看见说里面记载了他很多信心的故事，我觉得那些属灵伟人小传给我们有很多的激励，然后我看到他给我的那本上面呢，这是一个被主大用的一个仆人，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能放呢？有什么不好的呢？他说这个里面后面呢记载了一些这个属灵伟人的一些软弱的地方，他说如果放进去的话呢，可能对一些弟兄姊妹呢可能不是很好，那你没有看见我们常常有这种的心态，我们要么呢 就是把一个人呢，我们就看着一个人呢，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没有什么，我们根本不把他看上眼。啊，如果呢，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属灵伟人的话，我们就要把他包装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就要把他抬高到一个地步，觉得说他是完全正确的。啊，你看到说神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我们所效法的是他们的信心，而不是要来包装他们的软弱。我们看见说所有的属灵伟人，我们要去学习他们怎样来用绝对的信心来跟随主。但是我们也要看见说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有需要被主来对付的地方。这样我们才能够看一个属灵伟人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得合乎中道。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看得合乎中道。那在第二章的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那就是拉合的撒谎到底是对还是错。因为我们看见说当兵丁来捉拿那两个探子的时候呢，拉合呢骗他们说那两个探子呢已经跑了，你们赶紧去追。正是因为他撒了这个谎呢，那两个探子呢因此呢就得以保全性命。所以你常常听人说，哎呀，拉合撒谎呢也是有信心的表现，因为他的动机是好的，为的呢是要救人。甚至呢他们引用圣经说，哎，主不是也说我们要温良如鸽子，灵巧像蛇吗？如果你要照这个逻辑去推理的话，你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出于好的动机是可以撒谎的，或者说呢出于好心的谎言呢不是罪。那你觉得说圣经的教训是不是这样的呢？在箴言书十二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说，说谎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在新约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里面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你去看所有圣经的教训，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没有一句经文是讲到说撒谎不是罪的。你看见说圣经里称许拉合，不是称许他撒谎，而是称许他的信心。正是因着他的信，你发现说主的宝血也洗净他所有的罪，包括他撒谎的罪。所以你不要因为拉合撒谎呢，你也觉得只要动机对，我撒谎就没有关系。如果你不得已撒了谎，不管你的动机是好还是不好，你都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求主用宝血来洁净你。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就为我们的撒谎来找一个借口。你发现东方闪电就很喜欢用这一套，他会告诉你说，你看圣经里面拉合也在撒谎啊，那圣经还在表扬他呢，所以呢，你看见东方闪电跟你说的话，他给你讲的名字，给你的电话，八成呢都是假的，而且呢，他们会用各种的谎言把人骗到他的这个东方闪电的里面，把那套异端呢，来告诉你，让你来相信，所以我们需要有警惕的心，我们要知道说，到底圣经的教训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说，到底神称许的是什么。神称许拉合是因着他的信心，不是因着他的撒谎。那最后呢，你看到说拉合还有一个信心的表现，他因着信呢能够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道。你看见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发现拉合呢他是波阿斯的母亲。从路德记呢我们知道波阿斯呢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这样一个财主，我想他的敬虔呢一定是受了他母亲很大的影响。然后你看见波阿斯呢他是大卫的曾祖父，从大卫这条线呢就引到了基督的降生。所以你看见拉合呢他因着信他能够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道，他不仅为神养育了一个虔诚的后裔，他自己呢也成为神永远旨意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盼望真的借着拉合的故事呢来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呢不仅我们有信心，我们呢也能够因着我们的信心能够成为主忠心的一个见证人。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在圣经的里面为我们放下了这么多信心的榜样。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啊，我们乃是因着你，主啊，因着对你的信，主，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一切的福分。主啊，你也让我们真的看见主，真的不，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主，一切乃是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也不再因着自己的能够有一点做得好，我们就骄傲。主，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需要你宝血来洁净我们。主啊，我们也需要你自己的生命来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因为我们真的知道离开你，主，我们就是失败，我们就是软弱。主，让我们真的学习活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学习过一个与你同在的生活。主啊，让我们学习住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主啊，能够因着有信心，能够成为一个能够活出一个有见证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让我们虽然在这个荒淫悖谬的时代里，能够照样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